快图晶片大厂要卖厂房撤出大陆，不是通膨，佩洛西语出惊人被批，7.16兆人民币地方政府赤字创新高。黎智英被判欺诈罪，美两党议员痛批中共抹黑。伊朗学生无视镇压，再掀抗议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高科技出口管制，韩国公司 SK 海力士周三表示，若果该公司在中国营运过于困难，考虑在最坏的情况下出售中国的晶片生产设施。 SK 海力士首席营销官卢中元在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说，作为一项应急计划，我们正考虑出售工厂、出售设备或将设备转移到韩国。卢中元告诉分析师，华府禁令可能使该公司无法获得维持无锡工厂所需的设备。两周前 ,SK 海力士宣布，他已获得华府为期一年的豁免，可以在中国使用美国技术生产先进的内存晶片，但不确定该公司是否能在其限界满后继续获得延期。据日经亚洲报道，无锡厂生产了该公司 40% 以上的 Drum 晶片，这种晶片广泛用于电脑、智能手机和汽车等设备。本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限制向中国客户出售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全面规定，打击了北京试图建立本土晶片产业的基础。部分人士认为，华府的豁免可能是给他们一个做出改变的最后期限，而不是允许他们继续受益的信号。若果豁免到期却无法展现，这些公司势必面临逐案申请、逐案审查的困境。据日经亚洲报道，韩国产业经贸研究院研究员金仰鹏认为，美国正向三星和 SK 发出信号，就是他们需要从中国撤出，在美国建立制造厂。华盛顿是半导体业中最强大的力量。另外，美国晶片禁令已逐渐发酵，美国晶片设备供应大厂科林研发、应用材料科旅等都已暂停对中国半导体制造商的销售和服务。总部位于荷兰的艾斯摩尔亦已告知公司的美国员工，在评估制裁期间停止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两名知情的员工透露，科林研发除了告知美籍员工离开中国晶片厂商，还暂停与中国客户的预售谈判，并撤回了参与在中国建设新工厂的员工。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报道，已有数名美籍员工离开长江存储。陆委会委托台经院产经资料库专家分析，美国晶片法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影响。研究报告指出，在美国卡紧的政策下，中国半导体国产化推进极为困难。毕竟中国2021年进口半导体的金额高达4326亿美元，年增率达到 23.6%， 创下历史新高。估计2022年规模会持续扩大，显然中国陷入缺晶片危机，需高度仰赖进口。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两周时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访谈节目中关于通货膨胀的惊人言论引来很多批评。美国通货膨胀率今年9月份达到 8.2%， 这场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给大多数美国人带来经济痛苦，亦导致执政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前景不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主持人布伦南23号在面对全国节目中提问佩洛西，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预测将赢得众议院控制权，你有什么想法？你如何改变选举的劣势呢？佩洛西回答了一长串，在谈到通货膨胀问题时，他说，事实是，当我听到人们谈论通货膨胀时，我们必须换一下这个话题。通货膨胀是一种全球现象，这场斗争不是关于通货膨胀的，却是关于日常生活开支变大的问题。这样惊人的言辞引起网络热议， 佛罗拉多州共和党众议员唐纳在推文中抨击，这位家中装了$24,000冰箱和$15冰淇淋的女士，而家说在通货膨胀问题上，我们必须改变这个话题。民主党引起的通货膨胀或生活成本上升，正在粉碎蓝领阶级家庭，他们将在11月投票请佩洛西他们落台。喜剧演员 Tom Young 在一条推文中讽刺佩洛西说，佩洛西认为你们太愚蠢了，不知道通货膨胀直接影响生活成本。佩洛西在节目中解释说，尽管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但是执政政府已经努力做了一些事情，比如降低处方药的价格，降低能源成本，其余部分在我们的立法中。佩洛西还批评共和党说，你看到共和党人反对每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没有给出能够降低生活支出或帮助应对通货膨胀的计划。他还说，欧盟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比我们这里高。专家分析，推动美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印了太多钱，使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到2008年的10倍，这样导致从房地产到股票等各种资产的膨胀。美国民主党籍战略家厄尔门多夫表示，大部分美国人的情绪不会取决于乌克兰，而更看重经济是否真的复苏。路透社和益普索周二的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跌到 39%， 接近任职以来的最低点，而有迹象表明2022年中期选举可能会是一场所谓的浪潮选举，共和党将席卷多数席位。而且一些共和党人表示有意深入调查拜登政府的事务，比如阿富汗撤军以及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境外交易丑闻。由于疫情和房地产危机，中共各级政府预算赤字再创新高，中共当局今年面临更严重的收支挑战。根据彭博社对官方数据的分析，在房地产危机和提振经济的财政措施的推动下，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各级政府财政预算赤字达到了7.16万亿元人民币，合约$9,800亿的历史最高水平。中共实施清零政策，大型城市一再封锁，管控和检测费用亦水涨船高。另一方面，政府亦面临着增加基建开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压力。根据中共财政部周二公布的数据分析，7.16万亿元的赤字几乎是去年同期2.6万亿元赤字的3倍。该部表示，一月至九月期间，政府收入下降了6.6%至15.3万亿元。周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是3.9%，但习近平亲信组成的高层领导班子让市场感到担忧。香港股市应声大跌超过6%。高盛集团经济学家王立星等人周二晚间发布报告称，自今年春季以来，中国的财政状况面临重大挑战，包括土地出让规模大幅萎缩、大规模退税缓缴税费、防疫支出增加。普遍认为中共设定的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可能实现。中国正面临着房地产危机，该行业与建筑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10月份二手房价格下降幅度为2014年以来最大，而人民币疲软则限制了央行提供政策支持的能力。另外，中共继续实行清零政策，个人消费受到反复封锁和旅行限制的影响。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复苏没有真正的动力。多位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严厉批评香港法院裁定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两项欺诈罪名成立是虚假审判和定罪。香港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指涉嫌违反苹果大楼租赁契约。香港区域法院10月25日裁定黎智英两项欺诈罪成立，王伟强一项欺诈罪成立。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25日在审判结果出炉后，率领15位两党成员发表联合声明， 同批对黎智英的审判和结果都是虚假的。议员称赞黎智英是一个正直和有品格的人，是一位新闻自由和民主的强力倡导者，一位忠诚的丈夫和父亲，和一位辛勤工作的创业家。议员在声明最后强调，我们没有遗忘香港人黎智英先生和他很多香港政治犯的困境，国际社会都在仔细关注黎智英先生所谓的欺诈罪的判决和接下来的国安法审判。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陶米在推特上呼吁拜登当局应该立即执行香港自治法中的制裁条款，追究那些为这场不公正审负有责任的人以及为其服务的银行。陶米是香港自治法的起草者之一，各界担心黎智英还有一些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下的控罪，如果一经定罪，最高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伊朗库尔德族女子艾美丽因为没有戴好头巾被拘留后身亡所引发的抗议潮仍在持续。在艾美丽丧命40日的悼念活动前夕，伊朗学生周二再次无视当局镇压，在多所大学抗议。根据法新社核实的影像画面显示，学生们在胡齐斯塔省夏希德向南大学不断高呼，学生可能会死，但不愿蒙受屈辱。10月26号将是艾美丽过世的第40日，亦是伊朗传统悼念期结束的日子。伊朗通讯社刊出，据称是艾美丽家人发表的声明称，考虑当前情势，为了避免发生任何不幸事件，我们决定不会举办逝后第40日的追悼仪式。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